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二章，我焦虑中的内容。我们首先要谈到，我不想跟你吵，一味避免矛盾冲突的焦虑。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在这里分享说，小时候我总害怕父亲发脾气，对他的情绪我开始变得格外敏感，小小年纪就能分辨他是不是快要发作了。这些时候我会一声不吭，尽可能从他的视线中消失，或者躲到别处去。然而有时候我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待在充满火药味的房间里。最难熬的就是父亲情绪不佳，而母亲又同他拌嘴的时候。我看得出来，母亲某句话一出口，父亲准保大发雷霆。这时候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能分散母亲的注意力，阻止他说出那些煽风点火的话，否则我们大家全都得吃苦头。我在心里默念道，别，妈妈，什么也别说，求你了，千万什么都别说。我会想方设法避免冲突加剧，我没法逃跑，也控制不了父亲的坏脾气，所以我只能尽力护着母亲，省得她自找麻烦，也保护我自己免遭进一步的感情创伤。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因而变得控制欲极强。我是在想方设法从幕后间接地操控自己的处境，并左右其他人。我会假装对某件事感兴趣，以便把母亲的注意力从一触即发的状态中吸引过来。我为母亲担心，也为父亲担心，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不想再受任何精神上的刺激了。我设法控制他们的目的是缓解自己的忧虑，我并非想要暗示自己做得不对。事实上，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我的做法相当明智。然而，如同大多数低级的生存追求一样，一旦那些冲突不断的日子过去以后，为避免冲突而形成的控制欲依旧挥之不去。现在，我仍摆脱不了控制局面和避免冲突的弱点。多年的诊疗经验告诉我，大多数具有避免冲突倾向的人都意识不到自己的动机以及自己操纵他人的伎俩。我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总认为冲突是不好的。按照这样的理解，只要能息事宁人，我们怎样做都不为过。但是息事宁人也会招致不良后果。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就来看看凯文身上发生的事，就知道为什么息事宁人也会招致不良后果了。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 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几对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凯文的故事。凯文是个推销员，四年来他的收入状况急转直下，他和妻子安吉拉还有两个收养的孩子住在一所梦幻般美丽的房子里，而这所房子恰好是在凯文收入减少之前买下的，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理想的家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凯文曾一度抽出家庭的积蓄 去填补生意上的亏空。尽管如此，一家人依旧享受着开销不菲的假期，购买奢华的圣诞礼物，以此掩饰所面临的财政危机。凯文不愿面对妻子失落的眼神，不愿看到孩子们离开费用高昂的私立学校，所以他一直没有透露自己的所作所为。安吉拉觉察到苗头不对，但是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询问家庭财政情况，而凯文总是回答一切正常。其实安吉拉有点不愿意弄清问题出在哪里，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事情改变他的理想世界。而就在这时，一个电话改变了这一切。一天清早，一家代收欠款公司打来电话找凯文。安吉拉接了电话，得知他们正在追收一笔凯文未按时支付的数额巨大的款项。安吉拉问道，你确定找对人了吗？你一定是打错了。然而确实没有错。凯文回家之后，安吉拉问他电话的事，他说人家不是拨错电话号码，就是找错人了，同名同姓的多着呢。他就这样遮掩了过去，直到另一个电话打来，戳穿了他的谎言。安吉拉惊得说不出话来，等着丈夫交代事情的原委。他们的钱都抵了债，他们最大限度的抵押贷款，凯文已经无处可逃，他甚至扬言自杀，结果被送进了医院，直到情绪稳定才出来。两个月后，安吉拉突发心脏病，也住院了。还好，他最终恢复了健康。如果不是安吉拉有钱的父亲慷慨解囊，凯文和安吉拉将一无所有，两人的婚姻也将不复存在。安吉拉的父亲替他们还清了欠款，保住了房子，甚至为他们付了医疗费。他让凯文尽自己所能偿还，条件是他们必须接受心理治疗。这样，他们夫妇二人来到了本书作者的办公室。凯文和安吉拉的危机暴露了诸多的严重问题。如果不是凯文和安吉拉只想着避免冲突，本来没有什么应付不了的事情。治疗过程中学到的，其实他们不经历危机，不付出代价就能学到。然而，他们对冲突的理解出了问题，他们错误地把冲突仅仅视为祸患。殊不知，冲突也是一条成长的途径。为了避免冲突，凯文的人格遭到了沉重打击，他的家人也是如此。他对家人撒谎，从而失去了信誉，他给了他们虚假的希望。在他决定隐瞒家庭经济危机，以保全自己的形象时，凯文亲手毁了他貌似理想的家庭。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避免冲突这种倾向呢？害怕产生不良后果，也许是一个原因。对凯文来说，骄傲无疑是导致他忽视客观现实、盲目维护个人形象的因素。促使他避免冲突的原动力是恐惧，他害怕遭到邻居的排斥，害怕妻子失望，害怕被孩子拒绝。第二，效仿。避免冲突的行为也可能源于对我们生活中重要人物的效仿。避免冲突是学来的，也是可以改变的。那么，我们又该怎样克服避免冲突的弱点呢？稍后我们将来详细聊聊这个话题。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夜兰邀您来坐坐。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二章 我焦虑中的内容。刚才我们听到了凯文的故事，为什么会出现避免冲突这种倾向呢？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恐惧，第二是效仿。那么我们该怎样克服避免冲突的弱点呢？第一，识别。我们必须识别隐藏在避免冲突这种行为后面的动机，这些动机似乎并无恶意，然而这通常是因为习惯于避免冲突的人认为冲突是无法解决的，所以先断定自己的行为完全正确，使其能够被人接受。我们会说自己是在努力地维护和平，然而真正的动机也许来自我们内心深处强烈的控制欲。第二，理解。我们应该懂得避免冲突不是性格特征，而是为了应付生活中导致不快的事情而逐步形成的一种手段。第三，实事求是。无论遭遇什么境地，我们都必须实事求是，质疑避免冲突这种行为的价值。一项有用的练习是列出利用避免冲突的手段来处理问题而导致的积极和消极的结果，进而评估其价值。在凯文的案例中，避免冲突带来的负面结果就是他未能永久地避免冲突，而只是在拖延时间。更糟的是，由于拖延，冲突反而加剧了，以牺牲人格为代价暂时避免不愉快，结果造成了影响这个家庭的重大而又持久的损失。凯文这种避免冲突的行为毫无可取之处，尽管他最初的焦虑有所缓解，然而持续不了多久，随之而来的就是更为严重的焦虑。对凯文的行为进行公正的评价表明，避免冲突是一种不可取的、代价高昂的选择。怎样克服避免冲突的弱点？第四点是，选择另一种方式。我们必须寻找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根本问题。如果我们不再花费精力避免冲突，而是专心寻找卓有成效的解决办法，我们将会发现，生活的道路好走多了。凯文花了很长时间才摆脱了避免冲突这个弱点，然而在此过程中，他也学会了坦然面对自己的动机和行为态度，他逐渐加深了对自己的了解，并使自己的决策更加理性。他正视自己的恐惧心理，培养出了谦卑的品性和大无畏的精神，这样一来他保全了家庭。
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 缺点是一沉默，一句一句都是谜题，都清醒，都独立妄想，都没痕迹，我们一生不可慢慢窒息。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等待。你低头不说一句，你朝着灰色走去，你住进混沌深海，你开始无望。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您继续停留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继续和您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二章，我焦虑中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结果还应该更好，追求完美的焦虑。作者在这里说，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声称自己是完美主义者的家伙，我没心思站在那里与他讨论什么完美不完美，所以没说几句话就笑了笑走了。我不太相信这人是完美主义者，因为完美主义者可不那么喜欢显山露水，他们知道自己力求完美，可恰恰会说他们并不完美。然而他们常常用几近完美的表现欺骗自己。接下来我就要为你讲述两位完美主义者的故事。虽然斯坦和马蒂两个人都陷入了完美主义的困境，但是他们的反应迥然不同。我们先来听斯坦的故事。斯坦下班回到家，孩子们就窜到他身边，现在他可喜欢这样了。然而在克服完美主义这个弱点之前，他是要发脾气的。让我们回顾一下他的过去。雷尼说，他说话从不算数，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在斯坦冷峻的外表下是一副充满焦虑的痛苦神情。当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期待得不到满足时，通常都是这种神情，不难辨认，他们也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妻子雷尼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斯坦反驳道，
这种说法不准确，我在家干好多活呢。
雷尼回敬道，我不是说你在家不干活，你只是什么事都完不成。要是我提醒你让你把活干完，你就跟我发脾气。斯坦毫不退却，他说，
大概你不知道我一整天都干了些什么，我不喜欢你这样歪曲我，这些批评我都听腻了。
斯坦展现了完美主义者的一个特征，期待过高导致行动拖沓。这种人的思想是，要做就得尽善尽美，否则干脆就别做。
他视为批评的，其实是妻子让他不要半途而废的请求。在他看来，任何对自己不完美之处的揭露都是不可忍受的批评，足以激起他的愤怒和抵触情绪。斯坦以一种防护的姿态来维护他的完美主义倾向，而马迪正好相反，他采取的是主动出击、公然挑衅的方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马迪常常责骂他的妻子，你为什么不能把屋子打扫打扫，有那么难吗？又不是让你当火箭专家，你是怎么搞的？马迪的妻子真讲道，他大喊大叫，对我和儿子说些不堪入耳的话，我讨厌他这样，他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话里带刺儿，如果我们打断了他手头的事，他就会大发雷霆。求全责备，缺少鼓励，没完没了的抱怨和批评，所有这些使他们17岁的儿子彼得对父亲心怀怨恨，也对母亲缺乏尊重。不幸的是，彼得继承了父亲的特点，对自己、对女朋友也是求全责备。珍和彼得都陷入了沮丧。在一个受到完美主义残暴统治的家庭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同其他家庭成员一样，完美主义者自己也受到完美主义的压迫。有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有能力制止这种情况，而他们却常常不明白为什么应该制止。亲爱的家人们，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谈到完美主义的弱点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我们该怎样克服完美主义的弱点。另外，我们还会谈到我的神经总是绷着，忧患意识过强的焦虑。其中我们会讲到艾伦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